今天我们是第三次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前面十四节还有一些要补充的啊，不过我想我们也可以进入后面的一半。当然我想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把它读完啊，那我们就稍微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里面，我们能够希望能够更多的看见神要我们所看见的啊。我想我们都知道，有人说以弗所书是一封天上的书信好像是借着以弗所书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天窗啊，叫我们看到神的计划啊。其实倒不如说是从属天的这个角度啊，或者从天上这个角度来看神给我们救恩的全景。我想这个说法可能是更加的实际一点，因为我们提过，从罗马书我们是从人的需要从人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神的救恩是多么的能够成为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但是在以弗所书的里面，我们就看到神的救恩不光是解决人的问题，神的救恩是要解决属灵的问题，或者是解决神的需要。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那我们读以弗所书，我们就可以看到到底神的旨意是在说什么。当然神的旨意我们上次提过，在前面十四节里面已经好多次讲到，我们是跟我们有关系，是神要用着我们，但是他的重点不是解决我们的问题，是解决宇宙当中属灵的最大的问题，或者是解决神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如何的在神的手中来让神使用。所以整卷以弗所书是讲到神奥秘的旨意怎么完成。神奥秘的旨意的完成当然是要透过他的教会，透过我们所以我想我们提过很多次，保罗一开始就讲到是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这封信。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奉神的旨意，中文这个奉神的旨意啊，就是如果你读英文呢，就是说 Paul apostle of Jesus Christ by God's will to the saints 然后就是说他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也就是说出他是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他在哪里。当然他在基督里，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在神永远的旨意的计划里面，永远的计划的里面来说这些的话。所以这个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奉神的旨意这里，而且他是说呢，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呢，还说出他是为了神的旨意做工那他做工的目的乃是叫神的旨意一方面能够显明，而且可以成全好像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也就是说他在这里他生活他服侍的意义就是为了这个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这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不会 miss 掉以弗所书里面的重点 因为我们就是看到我们是神计划完成的一个起点啊，然后就里面就我想前面十四节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我就稍微提一下就好了。就是神恢复我们的过程呢，是叫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然后呢还怕我们这些人不够清楚，就赐圣灵为保证啊，把圣灵赐给我们，保证神要做成的在我们的身上必定成就啊，圣灵做这个职。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继续看的时候呢，所以我就跳到下面一半啊，我想我等一下我们再补充前面下面一半，我就稍微提几个点啊。当然我们都知道从十五节开始，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的第一个祷告。我们都知道在以弗所书有两个很重要的祷告，第一个祷告就是一章十五节开始，一个祷告就是三章十四节开始。第一章这个祷告啊，是带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前面十四节讲了神的计划，讲了神永远的旨意向人发表，然后呢那问题就是跟着带来，就是说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发表了出来的时候，人能不能够明白，因为关键是要成就在人的身上，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神如何把这个旨意做成在人的身上，那这两个问题就透过这两个祷告来给我们答案。所以呢十五节就开始，因此wherefore 啊，这个大比说因此，上面既然讲了这个这么多神的计划了，但是人能不能够懂呢，人们能不能够明白呢，人们能够真知道呢，所以保罗就为人在这里做了头一个祷告，是要叫求主赐下恩典，要教会，要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那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那是第二个祷告，是叫神的旨意如何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掌握了这跟两个祷告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抓住以弗所书里面的重点，我们就看到它里面所讲的，当然里面讲的很丰富啊，但是呢这两个祷告就把两个就是等于是前面十四节讲到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怎么样能够落实，怎么样能够实实在在的透过教会来显明出来，就是透过第一章的叫我们知道，透过第三章的叫我们能够进入。那第一章里面这个知道呢，当然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要求神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永远的父将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当我们在进入这个这个祈求之前呢，我们在这个还看到十五节开始，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我想在这里就是加一句啊，这个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其实这里就特别讲到，如果你看到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是一个什么的特点呢？这是教会的具体的特点的表现。教会 最基础的表现就是因为我们信从主耶稣，而且呢还带出一个亲爱众圣徒。有了这两个点，就是就讲到他们真是神的教会啊，真是神的教会，所以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然后呢就带入了这个第三第一章下半段的祷告，就是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永远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啊，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的指望，就是下面三个何等，恩照何等的指望，圣徒之时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我们信人身上所显能力有何等的浩大。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注意一点，因为当我在这里默想这一句话的时候呢，说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像有一个错解，就是说好像将一个灵赏给我们，但如果你真正的领会的话呢，这里就讲到圣灵已经给了我们啊，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得光照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圣灵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而进到救恩里面就停在这里。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具体更深一步的工作很多时候显不出来，或者是说我们属灵的里面的这个悟性，或者我们你这个闭塞啊没有打开。因为真正讲到属灵的事呢，我们讲到是需要启示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到，我们不单单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啊，就我们重生得救的工作，而圣灵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更完整的去认识主啊，这个认识是需要保罗求父子圣灵的工作啊。你看他这个讲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呢，不是求神赏给我们另外一个灵，而是让神在我们身上把圣灵的工作带进更广阔的地步。我想我在这里稍微多讲一点啊，就是在这些年来我一直的看到神在人身上的工作他是从来不强迫人的。我们蒙恩得救是这样，我们生命成长追求认识主也是这样，所以神一直在这里等我们情愿。我相信这个等我们情愿并不光光是只是信主的那一刻，而是我们真正的能够进入属灵的实际的里面，也同样的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在这里保罗就在这里要祷告说，就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在这里好像是圣灵没有勉强我们，但是呢他看到我们里面有一个需要，那这个需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让圣灵的工作能够更广阔的在我们里面工作呢？我相信他需要我们更 更多的敞开，更多的愿意，更多的渴慕。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不然的话圣灵给人那个智慧跟启示的作用呢就显不出出来，显不出来。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想，我就看到一个真正对属灵事情能够跟得上的啊，一定是不单单他有一点属灵的悟性，而且他是有一个绝对顺服的心。因为我实在觉得这个属灵的事情，因为下面讲到真知道的时候呢，当我们大家都交通过啊，是包括客观的认识与主观的经历，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客观的认识是我们或者看得到听得到思想领会啊上的反应而有的知道。那主观的经历呢，是从经就主观的知道呢，是从经历上有所领会。保罗在这个祷告里面呢，是乃是求主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儿女们，叫我们能够进入一个真的知道，就是一个这个达比这个真知道叫 full knowledge， OK， 是准确的知道，在真理上的明白，在经历上的清楚。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呢？我们里面要渴慕，我们里面要敞开。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知道，因为是有主观的这方面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只是头脑上一点的愿意，而没有一个绝对的顺服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真知道，也没办法经历神。因为主说凡听了我话又去行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今天我们就知道，今天很多人他知道很多事情，但是他行不上去，他行不上去，你就发现他的知道就不是真知道。所以我们在这个点上啊，我一直就是发现，真正能够把神的旨意领会的清楚的，不光光是要靠悟性，还要靠顺服，要靠对神的话绝对的跟从。不然的话呢，我们只是会做文章，但是呢我们甚至会讲，但是我们讲的话不能够帮助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真知道。所以我比如说是像那个，特别我经常举例，像这个刘启光弟兄他们这一批弟兄姊妹呢，我就觉得他们对于神的话有时候讲得很透啊，他未必讲得很高，但是他很多东西他讲得好像能够碰到人。为什么他讲的话能够碰到人呢？因为他们有一个绝对付代价的心，所以主的话怎么说他们就怎么样去做，然后就是没有保留。那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知道很多主的神的旨意，但是呢好像是只是停留在一些知道里面，因为在生活上面，在付代价方面有的时候有保留。那这样呢就带不出那个真知道，也带不出那个主观的经历。主观的经历带不出来的话，那对于神的事情呢好像是只能停留在一些知识上面。所以这一次当我出去来看这个圣灵的工作 的时候啊，找我的祷告就是把我们说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因为真正的启示是一定会带出实际的，因为启示是从上面来的啊，这里面是叫人能够跟上去的啊，而不是停留在一些知识头脑上面的，这个才是启示。那智慧呢？智慧同样，我知道郑杰弟兄最喜欢讲这个神的智慧，就是十字架羔羊，这是神的智慧。我领会这一点，因为是神的智慧是可以实行出来的。神的实行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羔羊。所以当我们这样来读的时候呢，我就是这次在这看呢，就是说这个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它呢，这个就不是头脑的知识，是使我们真正的能够进入经历完全啊的，在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然后才知道他下面这三个恩照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显出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当然这三个点是很大的三个题目啊，我想我就不细讲，我稍微就是提一下，就知道他恩照有何等的指望，就是他对我们这个呼召的内容给我们带来何等的指望，因为在这个召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把儿子的名分，把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神叫我们完全得到他自己，是在这一个呼召的里面完完全全的给了我们他在信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神在我们这些属地的人身上啊，显明他的，在我们身上显明他的荣耀，这个就说出我们是让神得着我们，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产业，他因着我们而使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出来，而带进神旨意的成就。所以当我们真正让神得着的时候，就是我们真正成为神的基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因着我们就带出神整个属灵恢复的完成。所以这个何等丰盛的荣耀啊，就是从神的旨意完成这个角度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那第三个就并着他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当这里就解释的比较多，第三个何等浩大，这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组织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整个的下面就看到神旨意的完成是透过让我们去经历基督所经历的，或者让复活的能力显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而完成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是透过怎么完成呢？是透过让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这一件事情来完成。那所以神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神在基督身上所显的能力，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单单死里复活，而且升天， 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执政掌权的。所以从这三个何等的上面来讲，我们就看到这不是我们能够用一点的头脑知识来领会的，这个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而智慧跟启示的灵，不光光是叫我们知道明白领会，而且神的智慧是要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就借着在生命的里面把我们带到神所要做成的旨意的里面去。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第一章的这个祷告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能够明白，这完全是神叫基督成为我们智慧，基督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经历所给我们的。所以不是我们能够知道，是当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的时候，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时候，就带到这个属灵的实际里面。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不是从我们的角度，当然这里面是讲我们，但是是从神的计划，神在给我们天上各样属已经给我们的属灵的福分的这个角度去明白去切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稍微的了解一点神荣耀的旨意在教会的身上是多么浩大。
I want to share on verses 12, 13, and 14, where it talks about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In verse 12, it says, to the end that we who were the first to hope in Christ should be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So verse 12, I believe we have to look at who the subject of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is. The subject in verse 12 is we who are the first to hope in Christ should be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And then the next praise of his glory in verse 14, you have to find who the subject of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is in verse 14. You have to go back, it's in verse 13. In verse 13 it says, in him you also, then da-da-da-da,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Okay, so I believ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verses 12 and 13, 14 is the subject is we should be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and you also should be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So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praise of his glory. So the next question is then, who is the we and who is the you? Who is Paul talking about when he says we, and who is he talking about when he says you? So to answer that, we have to go to chapter 2. Forgive me, we haven't gone to chapter 2 yet, but the answer is in chapter 2. Because in chapter 2, verse 1, he says, and you were dead in your trespasses and sins, in which you formerly walked, according to the course of this world, according to the prince of the power of the air, of the spirit that is now working, the sons of disobedience, among them we too also formerly lived, and so on. So in chapter 2, he is clarifying who the we and you are. Okay, now go to verse 11. It's more clear in verse 11. Therefore remember that formerly you, the Gentiles in the flesh, who were called circumcision by the so-called circumcision, which is performed in the flesh by human hands. Remember that you were at that time separate from Christ, excluded from the commonwealth of Israel, and strangers to the covenant of promise, having no hope and without God in the world. See, from verse 11 and 12, it's very clear that when he's talking about you, he's talking about the Gentiles, the uncircumcised. Okay, now he goes on. Okay, but now in Christ Jesus, you who formerly were far off have been brought near by the blood of Christ. For he himself is our peace, who made both groups, okay, both groups is the Jews and Gentiles, made both groups into one, and broke down the barrier of the dividing wall, by abolishing in his flesh the enmity, which is the law of commandments contained in the ordinances, that in himself he might make the two again is the Jews and Gentiles, into one new man, thus establishing peace. Okay. And might reconcile them both in one body. One body is the church. Okay. So he has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Jews and Gentiles, so that he can say there's no distinction. He makes a distinction so they can say there'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Jews and Gentiles. He makes a distinction because at that time, Jews and Gentiles is very different. The Jews, they follow the laws. The Jews wouldn't even eat with the Gentiles. The Jews, they have all these laws and they can't even associate them. They can't even worship with them because all these laws. So then how can these two groups of people become one body in the church if they can't even eat together, they can't worship together? So he makes this distinction and he says that Christ has broke down this barrier wall. So there's no longer any distinction between Jews and Gentiles. So I believe that's what he's talking about when he's pointing, saying you and we. Okay, so in verse 12 he's saying, we Jews who were the first hope in Christ should be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And in him, you Gentiles also are to be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But not everywhere in chapter 1 where he uses we and us, he's talking about Jews and Gentiles. It's not. So, for example, verse 3, blessed be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has blessed us with every special blessing in the heavenly places in Christ, just as he chose us in him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that we should be holy and blameless. This is he's talking about both, Jews and Gentiles, both you and us. We both have all this. All this, there's no problem with that. That we, both Jews and Greeks, Jews and Gentiles, have all this blessing. And so on, up to verse 11. He just says we and us. There's no qualification. So these the we's up to verse 11, it's all talking about both Jews and Gentiles. But then when verse 12, he qualifies this we. He doesn't just say we, but he says we who were the first hope in Christ. Okay. Who are the first hope in Christ? If you look at Romans 1, verse 16, Romans chapter 1, verse 16, it says, for I am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for it is the power of God for salvation to everyone who believes, to the Jews first, and also to the Greeks. Okay, it's very clear. The salvation to everyone who believes, to the Jews first, and also to the Greeks. If you read the Chinese, it's even clearer. It's Jews first, and then the Greeks, the Gentiles. And of course, this is easy to understand. That the Jews did. Chronologically, they did believe first. The first believers were, believers in Jerusalem, and then later Peter preached to the Gentiles in Cornelius' house, and the Holy Spirit also descended on them. So chronologically, that is correct. Okay. Yeah, a lot of times we like to interpret this as, when you say we who are the first to hope in Christ, we think it's us. We like to pray, we who are the first hope in Christ should be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I guess that sounds a lot better than, you know, saying or praying, you know, we also should be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It just doesn't make sense because, you know, if you don't say, you know, talk about the Jews first and then we also, then it doesn't make sense. So you can't really pray that way. So I guess that's why, you know, we also like to feel we're first. You know, we like to be the first, you know, we're always egocentric. So we always think we're first. But if we're first, you know, who is the second? Who comes after us, right? I mean, if you say we who are believers, we're first, and then those who believe later, they're second. You know, then what about the people who believe before us in the 19th century? They're before us, so we must be after them, right? So it's kind of it doesn't, you can't really. No, you get into this contest to say who's first. You know, it's like the disciples saying, you know, who's first among them. You know, we shouldn't have that kind of contest. So that's not what Paul is, you know, trying to say. And if you say we who first believe is the universal church, then who's the you? Who's the you in verse 13 that he's talking about? If we the universal church are the first hope in Christ, should be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en who are you also that should be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Because this you, he's obviously talking to the church in Ephesus who are already believers. So that doesn't, you know, I don't understand who the, you know, if you say we is the universal church, then I don't understand who the you Paul is talking about in verse 13. So that's my basic understanding. I'm sure you guys might disagree with me and you might have a more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so you can correct me if I'm wrong.
What is a 弟兄的交通也在交通一点，我这次在读的时候啊，我主要是看了一下那个大笔的一本。因为我们知道我在以前在不断交通的时候都是知道说三章一章的三节到十四节在原文里是一句话。那实际上我只是看达比的时候，我看达比一本的话从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也是一句话，而且这句话还没有完，就是还接着二章去了。那我想就接着我这里所看到的，然后我对他的这个整个结构稍微做了一点个人理性上的分析，我就来看这个当时圣灵接着保罗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情。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它的主句呢，第一层的意思呢就是感谢神啊，我来感谢神。第二呢，然后呢他就进入了这个第二个层次，就是要我们真知道他。然后第三个层次呢，就是说刚才弟兄也交通到了，就是进入他的那个能力，那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来说明。然后再下面一个层次呢，就是去述教会了。那么所以说这句话呢挖下来呢，去述教会的事呢是第二章的事情，不在今天的交通范围里。所以说在这前面的几个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三个的层次在这个地方，而且三个层次呢它的过程中呢都是用几个总共实际上是四个分词的结构来说明它作为一个中介。我要简单的说一下，一个呢就是说它在这个结构之前呢就是有个因此，刚才弟兄也交通到了，因此呢我刚感觉呢，因此呢他就接着三节到十四节那里讲的三个得着称赞。那么从原则上讲的这些就是神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些救恩。然后呢他这里加了一个分子在那边，就是我既然听见，就是说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个如果按照原文的哲基的意思呢，就是说是在主耶稣里头的信心和向着众圣徒的爱心。那这样就让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前面呢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呢是因着神的救恩能够带进了这个救恩里头，而且呢还带出了以弗所教徒的一些具体的行为，或者说我们就说他们也结出了一定的果子，他们的果子呢就表现在信心跟爱心之上。所以呢为了这个两点的原因呢保罗呢就在这里他说我说不住的感谢。那不住的感谢他的一个方法呢，他说我是节奏是在祷告里不住的 提到你们，常提到你们。那实际上这个祷告呢是一个复数的形式，就是在很多的祷告里都一直不停地提到他们。那提到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带出一个结果，就是说下面就是说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啊，其实这里我有两个字，一个呢就是这个智慧啊，智慧实际上就是指神的智慧。实际上是在一章八节里头，我们有这样一句话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实实的赏给你们的。那这是神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智慧，他把恩典赏给我们。那这个启示呢？启示我们要看的话，刚才弟兄也交通到了，特别是提到说正杰弟兄说这个智慧。就是十字架的智慧。所以这句话呢是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那一段就讲到了，就是呢神用他的智慧，就是神如何来启示他的这个智慧呢？他的这个智慧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指这个。那么神是怎么把他启示出来的呢？保罗他说他不用人的智慧来说明，但是神用神的智慧来说明这个智慧的时候，是神用圣灵把这个智慧给显明出来。所以说这里呢就看到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在这个地方。一个是圣灵的方法，圣灵的那个带进我们进入的一个道路。另外一个呢，这个赏给了呢，实际上就是刚才弟兄教的，实际上你看他的那个时态的话，他也是一个过去式，只不过是他是用了一个那个假设语句，或者我们大陆所说的一种虚拟语气的那种过去式来表达它。那么进入到他的，就是说真知道他，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是真正的进入他的知识里头，或者是他的认知里头。那这个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弟兄交通的，我是很阿门的，就是不仅是头脑的知道，而且是一个客观的经历的知道，就是我们必须进到它里头。因为实际上这个字它是本身是一个名词了，那我们很多时候翻译出来都把它翻成动词，只有在罗马书十章二节里头那里个是翻译的是一个名词叫真知识。所以我们在他的知识是指耶稣基督的知识，我们能够进到那里头，我们是靠着这个灵进到里头去，而且靠着这个灵是借着一个什么方法呢？就是让这个灵啊能够光照，使我们里面的眼睛得到光照进去。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下头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他就讲了让我们看见知道，就是说紧接着就是说在那个十八节后面的那个知道三个何等，那个知道呢就是在经历里头的看见，是一种看见的意思。那有三个，一个是呼召的盼望，一个是荣耀的丰富，还有一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这一句我读的时候，实际上我感觉到这三个何等浩大，跟前面所讲的那个三个德泽称赞是有所对应的。第一个恩召实际上就讲到恩典的事情了，第二个呢就讲到荣耀的丰富，是讲到基业的事情，第三个呢是讲到能力的浩大，实际上是讲到圣灵的事情。那就跟上面的三个德泽称赞，我觉得是有点那个在那边对应着。然后到了再进入一个层次呢，就是说是就是到了那个讲他的那个好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下面呢实际上他跟我们讲的呢实际上有四个方面的浩大，在能力方面。但是在这个能力的方面呢，他有告诉我们的明确呢，要这个能力呢是要坐在我们这个信他的这个人身上。但是还有一个方法在那个地方，有个例子榜样在我们地方，就是说是在二十节那里是照他的大能的运行，就是在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那这个也是一个过去式，就是说这个已经在基督的身上已经做成了的这件事情，要做到我们这些信从他的人的身上。那信从人的身上，他在耶稣基督上又做了哪几件事呢？就是显明他的能力呢，这里讲了四件事情。一个呢就是说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第二个呢就是说神叫他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的。第三个呢就是说神使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就是他的脚下。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神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唯一的呢就是说这第四点他是讲特别提到的是耶稣基督是要为着教会的缘故成为万有之首。那么我想到看到这四点，我就想到最终神旨意成就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救恩完全在我们身上实现的时候，也就是在国度 来到的时候那个光景，实际上不就是神做成了这四件事吗？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的人死里复活了；第二个呢，让我们能够升天坐在他的右边了，能够行使他的权柄了；第三个呢，使万有啊，就世界上的万有都伏在我们的脚下了，我们人能够管理这些万有了；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万有的之首，这是国度的情况。所以说我觉得这如果这样来看呢，这一段的经文啊，就让我们看到保罗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思。不错，就是说保罗首先启示出告诉我们，就是神那永远的一个永远的救恩的计划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福气，告诉我们这些是神为我们所做的，要临到我们的。然后呢，也十五节呢又是一个终点终转，而且呢就告诉我们，你们虽然已经在信心上或者在爱心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已经有了一定的果子了，但是还不能停在这里。他还继续向神感谢，向神祈求，要接着神，让神的那个大能坐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成就的一切，要完完全全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就是说，不仅让我们看到神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做成了一切，而且要告诉我们，这一切都会做成在我们身上。就是我是很感谢神，就是说这是启示录里的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跟着羔羊的脚踪而行，就是羔羊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羔羊最后被带到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我们也最终被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就是我个人所看到的。
刚才 Jeff 弟兄的交通让我在想起过去有一次江弟兄交通关于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说以弗所第一章关于几个荣耀啊，关于那几个称赞啊，江弟兄当初他有个感觉，保罗那个时候被神开启带了个非常高的高处，他灵里非常高。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用一些太具体的去分析一些的词呢，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抓到那个里面的本身的意思。那就说就好像我们知道生命记的时候，你看摩西的时候他呼天唤地的时候，好像让我们觉得有一些不是那样讲的，好像条理非常那么清楚。我想也许这三个荣耀，这三个称赞，也许我们从大的角度去看，不一定我个人不觉得牵涉到犹太人和就是外邦人牵涉到那个问题。我觉得就像王弟兄上次讲的，这三个荣耀，这三个称赞带一定的层次。我想当前面讲到我们，就是讲教会，我们是首先是针对于万有而讲的，后面讲到你们是因为接下去要替他们祷告了，所以转到第十三节、十四节开始要讲到那个圣灵了。那个然后我想一开始从父的有这么一个恩典的呼召，真是荣耀，真是伟大。从只做成的，先我们做成，坐在我们身上，最后能够竟然把万有能够带起来，最后这是得荣耀。最后而且怎么能够做到呢？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三而一的神的第三位圣灵，他把我们最后果然能够带到，你今天有这个定义，基督做成了，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实际做成，那还是达不到。所以只等到有一天真的能够被那么做成，所以这个荣耀得到成长。我想是当中一层一层，是这个意思。那么我是这在读的时候，一个感到刚刚听人讲到诸般的那恩典要用诸般的智慧，其实因为我里面觉得一个什么感觉呢，我们以为我们很希望拿到神的恩典，我觉得神的恩典要让我们拿到是不容易的。保罗是在十字架的下面，他三次求告求主，主都没有给他，最后他才知道恩典够我们用。所以如果不是有主的那个恩典，用基督这个智慧，十字架这个智慧，我们真是拿不到恩典。我们人本身是拒绝恩典的，人是要靠自己的。那么到了这是一个点，然后到了十三十四节，我觉得他这里为什么要讲圣灵，一个我想这十四节跟后面要将智慧启示的灵赐给你们，当然我们知道不是再给一位圣灵了，是让那个圣灵的工作在里面扩张，我想是有关系的。因为这里一个讲到就最后能够达到目的的前面讲到神儿子的得到，如果个人来说得到神儿子的名分，那罗马书里面讲到这个是神是讲到儿子名分的灵，所以这个灵的圣灵的目的最后是带到我们如果从个人来说得儿子的名分，从教会来说实在是长成基督的身量。那么里面是我想这是有目的的，讲圣灵的印记到四章 再会讲到印记的时候，就圣灵的印，就讲到圣灵的工作。那么就是说，我们已经是属神的，圣灵这个印记已经印在我们身上了。对，就是如果我们有什么不对的话，圣灵会感动我们，圣灵会在我们身上会禁止，会催促。那么我想这是一个的作用。另外一个，我觉得这里是讲到一个智。那么讲到智呢，我想是一个，就是我想当讲到智的时候有两个的意思。一个，当讲到圣灵智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那么就是他讲到保罗在我们今天在地上，教会在地上不容易。今天如果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今天如果只是知道一个盼望，像像聚会里面讲到一个 remodel 的在过程中一塌糊涂，但有一天有荣耀的盼望。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光有头脑知道那一个没有用的。今天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智，不是在我们奔跑不动的时候，不是圣灵把我们再次把基督的荣耀，这个旨意的荣耀彰显给我们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跑下去。那么另外一个，我刚讲到智的时候，就是一个样品。那也就是说，怎么样圣灵他做这个智，就是说一个先拿一个样品，但圣灵就是发表基督的，所以你看到圣灵，圣灵就给我们看到基督怎么的荣美，他的旨意是怎么的荣美。所以就像刚才说的真知道，我想就这个跟这个字有关。你今天知道你从来没吃过苹果，你今天只是头脑知道苹果没有用，但圣灵是智，它把我们打开，让我们尝到苹果的味道。但是问题不在于尝到苹果的味道，我觉得真知道那个关键是什么，不光是带进一个实际。你今天有些人觉得榴莲很好吃，你今天头脑中知道有个榴莲没有用，你今天尝过榴莲你觉得很难吃也还没有用。所以最后真知道是不光是有一个实际的经历，而是在这个经历中实在是知道这个榴莲是好吃的，也就是不光知道他的旨意，知道他的旨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那我想就是十七节的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我真知道是指不光知道一件事，不光有些经历，实在是知道这一个是神的东西，实在是荣耀的。那么我也很阿们。刚才是讲到怎么样能够得到，怎么样真知道呢？哥罗西书讲到我们渐渐的多知道他，前面是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怎么样，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经历中知道他。那就再回到刚才怎么样圣灵把我们带进去，那就像就是一个是真知道的不是别的东西，是真知道的是他，是主的自己，不是跟主有关的东西。那么另外我想当讲到真知道的时候，就像约伯，也就是说这个的启示不是说你光在那边读经的时候读到的，是他在经历的中间，圣灵先把人带到十字架下面去，然后这是神的智慧，这在十字架的当中，最后有一个的在十字架过程中，在苦难的当中，有一天旋风中神说话了，圣灵在这后的时候启示他，才能够从里面真实知道我今天亲眼能够看见他。那我想这个是个圣灵的启示，我想重点不光是讲在是读经的时候，我想是经历。有一个点啊，就是说我觉得你们这是就是今天在读的时候就看到它里面有中文有好几个记，它说我既听见怎么样，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了，然后前面呢是你们既然信了主了，既然信他怎么样。那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待了不少的日子，但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不是说保罗知道哦，你们已经在基督里已经长了长进半斤，读完两年了或者怎么样的，不是。保罗是既然你们已经信了基督，既然你们已经信了他，并且已经得到应许的圣灵，你们已经有条件了，这个是什么？我就为你们求了，我就把神的旨意，这高的旨意一定要告诉你们了。不是要就是当保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就为他们求，他里面一个非常大的迫切，前面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因此嘛，对吧？因为这个旨意太大了，所以保罗觉得他们里面又有条件了，我就不放松，把你们带到这个旨意的高处，让你们真知道他。不是要你们过很长的时间，你们既然信他，既然有圣灵， That's OK。
我想呢，以弗所书，我想提两点啊，就是 上一次提到那个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啊，我后来回去再看了一下那个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边提到，那个忠心，就是四章第二节，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他有忠心。然后呢，你看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啊。所以呢，我想在这里如果再读第一节呢，就更有更有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这个奥秘神这个永远的旨意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他面前是忠心。他说这里为神奥秘式的管家，那然后所求于管家的是他有忠心。然后呢也提到那个提摩太后书那边第二节，就是你们这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想呢，就是神把那个这个话语的规模给了保罗保罗就是说也教训那个提摩太，你要把这个，所以话语的规模就是神的旨意，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就是你要把这个神的旨意要教导别人，这个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神的旨意太高了，我们不要讲神永远的旨意。但是呢，我想呢，在这里呢主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是神的心意，神也神是希望我们很忠心的把这个教导出去。然后呢我想交通呢，就是十五节跟十八节，这里就是提到，就是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想呢，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就是写给那个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呢还没有就是说他们还不认识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说，所以为什么呢，神把那个神永远的旨意告诉他们所以呢，你在这里看到他们呢已经有那个基础，有相当不错的了。因为你在这里看到，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个是不是够了？这个还不够，这个呢就是说他们还不，如果呢他们够了，保罗就不会跟他把神永远的旨意告诉他们。那说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第一句就是相信神，第二句话呢就是爱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常常说了，就是说信主弟兄彼此相爱是不是够了？不够这个是一个基础就是说，所以保罗呢就是为着他们有这样子的心呢，他们不足的感谢神，但是呢他在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他们，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能赏给他们，使他们真知道他。所以你在这里就很清楚看到，就是说保罗要把这个神的永远的心意要告诉他们，就是说他们虽然已经在主信主，他们也在弟兄彼此相爱这个事情上面，他们实在是做得很好，所以为什么保罗不主来感谢的？但是呢这个还不够，所以保罗为什么他要求主要给他把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在主面前不住的求，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呢，我想在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就是说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爱主，也相信主，也彼此相爱，但是呢我想呢，保罗在以弗所书要把神的那个永远的旨意，为什么叫永远？这个永远的就是他在没有时间以前神已经定了。另外呢，就是 啊，我们知道这个神是按照他的那个旨意一直的来执行的。如果我们看十一节那边呢，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那英文来讲那个是 counsel， 就是说啊，在就是说他这样子做 work often after the counsel of his own will， 所以呢就是说根据他自己的旨意来，他不他谁做过他的那个就是说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那边最后的十一章，我想我们读一读好了，就是说你就看到神呢他是独行其事的，他没有他不需要人咨询他，他就是，所以你在这里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这个谋士就是 counsel 了啊，所以呢你就看到啊，这个 counsel 了这个字就是说跟那个 counsel 这里就是是没有人能够做过他的谋士的，他自己定义的，所以呢他的旨意是按照他的预定，就是按照他自己的那个旨意一直的来执行，所以你就看到神这个永远的旨意为什么那么重要，所以呢他就是求神将来赐人智慧与启示灵赏给你们，所以不是一个头脑，我们刚才弟兄说过这个就是说在新约的执事里面啊，就是说啊，精义就是叫人活的，就是圣灵是叫人活的，圣灵要把人带到精义的里面，所以我们在十四节那边提到圣灵就是一个职就是个保证，就是圣灵会兴起环境把人带到那个，就好像我们弟兄所说的这个当神在旋风跟约伯说的时候啊，他听到了，因为你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就看到啊，圣灵把这个神的话向我们启示，他也要把我们带到那个经历的里面去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看到了，就是说所以在这里就他要把那个启示求神保罗求就是神把这个智慧与启示能赏给你们，就是那些以弗所的他们已经信了主，他们也爱弟兄姊妹，但是他还要求叫他们能够真知道他，而且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叫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一直的叫这些的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看到那个指望啊，就是说啊，这个指望是什么，我们如果我们读到这个前面我们就知道这个指望就是啊，是荣耀，就是说他要基督要在万有里面居首位，神要借着我们这些的人把万有带到基督里同归于，就是而且我们要成为他的产业，我们享用主，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就成为神的享用，这个就是一个你就看到他的恩召，他这个恩召啊是有何等的指望。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这个以弗所这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付代价的啊，他们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是付代价，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启示告诉他们，而且这帮弟兄姊妹他们是在主面前已经有相当的学习，但是呢主还在神的面前求主赐给他们，就是要他们看到这个指望，这个恩召的指望。
我只是提一提第十五节到十七节，十五节因此因为上面讲了神老早已经把各样的天上属灵的福气给了他们，因此他就因此有这个祷告。这一节十五节 因此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就祷告的时候的，然后就引出下面的祷告，但是中间就差了这一句。我既然刚才也是有弟兄提到这个，既然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简单的说，他们信从主耶稣，主做他们的元首，这个是直的关系。亲爱众圣徒，另一句话来讲，就是支持的配搭。所以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已经有那个教会的实际，教会的元首是基督，他们信从他。亲爱众圣徒就是肢体里面在基督身体里面的配搭了。所以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这个实际，所以保罗这下面就把那个那么高的祷告就带出来。但是一祷告一开始，刚才也提到他求一件事，就把那个赐人智慧我启示的灵，不是他们没有圣灵，上面已经说了圣灵已经给了他们做那个基业什么什么，但是保罗的祷告是盼望圣灵一个特别的功用，叫人有启示，叫人有智慧。因为上面所讲的所有的天上属灵夫妻没有启示，你怎么知道？所以保罗一看见他的对象这一批圣徒们已经有了这个时机，所以下面他就带出来了，教会是基督圣灵那么高的启示，因为有这个条件，他就马上将这个启示告诉他们。所以其实就是叫人知道智慧嘛，智慧就不光是你知道，你也明白，可以领受，可以应用取用。智慧不是聪明，聪明是另外一回事，智慧就是你知道，已经知道一次，那光是你有那个知识，但是你能够用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属灵的智慧。比方说上面说第四节讲到各样属灵的夫妻，就如下面就提好多那个属灵的夫妻，就是我举一个例子，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没有启示他们怎么会知道？所以这个是圣灵的功用了保罗就是为这帮圣徒盼望他们特别在这一方面蒙恩，有圣灵的启发，叫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怎么有条件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呢？你如果要有智慧的话，你就留意到在启示里边，因为圣灵的话说在基督里就人就有了这个条件，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是简单的就是这样。所以好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求你给我们那个智慧我启示的灵想进去细细的想进去，你就知道这个是何等的宝贝。光是有这一切属灵的福气神都预备了，没有圣灵的帮助那个功用来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应用出来，那个一切属灵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就这个不能成为我们的实际。所以有了这个条件对象是这样，有了这个祷告，有了下面就讲到给你们看见恩教怎么何等啊，最后就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很高的一个启示。
我想我们要是再进到那个第一章里面去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话主要我们要很明确的 是给带进去的。我们上次在特别提到了几方面的事情，不过我还继续在前面那一段和弟兄姊妹再留意有几个地方。头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神在基督里把我们召回去的时候，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这个话从字面上面来看已经是很高的了，但是如果你真实的注意着这个话的时候呢，你只能看到这个是一个外面的发表，哦，这个人能发表出神自己的性情来，所以啊，他也圣洁，没有瑕疵。当然我们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份，那当然是因为在基督里，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而我们在基督里头也真实的是服在基督这一个称呼的里头。弟兄姊妹也晓得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神的受膏者显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服在他的权柄的底下，那因此就带出了基督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九点的发表。但是具体上我们这些人呢，那个从那个根源来说，我们不过是尘土。那是我们在神主的面前被主接纳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呢，那这个接纳和主的生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如果只是留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话，那所以我们留意到圣灵在那里继续就往前说话，往前说话就说到什么呢？就说到了除了你们在神面前圣洁无有瑕疵以外啊，又继续往前去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要借着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对我们一般来说啊，得儿子的名分好像是没有什么了不起，那就是的神自己说的嘛，我们的信耶稣的人就神就承认他们是儿子，那这个只是我们的观念。但神看你成为儿子和得着儿子的名分是两个阶段的事。成为儿子那是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得着儿子的名分呢，那这个就深入很多了。如果我们说外面的圣洁没有瑕疵，就是外面的表达像神，这些都是外面的表达的。但神在基督里拯救我们，他的安排不是只是叫我们外面有一个模样，神是要我们有一个外面的模样，更重要的是我们里面有那个实质。那这个实质是什么呢？你完全像神，就是性质像神，不但是性情像神，连性质也像神。那么人和神的区别在那里呢？一个是被造的，一个是受造，一个是造人的，一个是被造的，那这个区别是蛮大的。但是如今神要把我们在基督里头带到一个地步，叫我们这些被造的人给带到一个地步，如同受造者一个模样，有这个可能吗？ 没有这个可能的，按照人来说。你怎么让人可以成为神呢？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基督里的救恩到了最高点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了，神就是叫我们得着那个生儿子的名分。那因为儿子的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很容易搞不清楚的，我们总是觉得儿子就有儿子的名分了嘛，你是有儿子的名分的就是儿子嘛。但事实上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很清楚的看见做儿子跟得儿子的名分显然是两件不同的事情。那你怎么去认识那个得着儿子的名分呢？那你就到罗马书八章上去看了，那里头的话语就说得很清楚。那个因为罗马书八章里面所说到得儿子的名分的这一件事情是特别指责我们在救恩里头被带到身体得赎的这个点上。那什么叫做身体得赎？那身体得赎就是说我们能就是从死里复活了，就是复活的大能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了。那么当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显明的时候，那我们才会碰到一个救赎的最高的点，那个是什么呢？直到永永远远。因为只有进到了身体得赎的这一点上，时间对人的限制才停止，时间就不再成为人的限制。我们从旧约到新约里面一直看到神在人中间所做的许多的功一摆出来的时候，神总常常就说到一个说直到永永远远，大卫的宝座永永远远，祭司的侍奉永永远远。那但是我们看具体人的时候，大卫没有永远，祭司也没有永远，连最早的那个祭司亚伦都没有永远。那神的话怎么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我们很显然的知那看得到神给我们那个救恩到了一个最高点的时候，乃是把我们带到身体得赎的这一个部分。那换一句话说，灵与魂已经在神面前经历了许多的试验了，那现在到最末后的时候，生命从死亡里头显出来了，死去的人复活过来，活着的人在复活的大能的里头也带进与复活的主一个模样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没有这一个儿子的名分，我们就看见人的还是有尽头。只有你接触到了儿子的名分，你就看见人脱离了尽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我们很重视主提醒我们要留意复活的主是我们的生命。那为什么那许多忠心的神的儿女们长久以来，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时候，连命都摆上去就是要抓牢了神自己的救赎的那个完整的 为什么神的儿女们绝对不能允许那些自由派的心思或是说新派的想法来扰乱那个复活的这个事实呢？因为这个就是在神给我们那个救赎的恩典的里面最高最高的实际的显出。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当我们能留意到神在救恩里头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里面，保罗在那里做比方，没有找别的事情来做这个比例，就是找出这样的一个，你要上神，不但是里面外面上神，连里面都要上神，那就是完完整整的在灵与魂与身体的救赎的里头。那这样一个那么大的一件事情，那神就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是根据什么呢？那这就引我们留意到一个以弗所书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思。我想弟兄姊妹们都能发现呢，在开头那十二节这经文的里边，接连三次来提到按照他的旨意得着称赞啊，最后就叫他得着称赞。但是还不止这个，里面有一些话是说到了，我们中文圣经翻出来就是说，因为神做这一切事情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弟兄们从圣经的原来的意思就晓得，主自己所说到这个原来的意思，不是说神一自己一父神一个人说话，说一个人说了就算数，不是。他没有说明那是什么一回事，但是他们但是确实说出了，这个是他们一个交通出来的结果。那显然我们知道父神跟谁交通呢？感谢主，三而一的神也就给我们留意到，就是父子圣灵他们的交通出来的那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怎么把泥土造出来的人造就到一个地步，能与神完全求神的儿子完全的相似。我想这一点是我们特别是需要在主的面前要留意到的。留意到什么呢？就是救恩的那一个崇高伟大无可伦比。因为人造神在偶像世界里面我们看的全都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正要这一点就让我们留意到一件事情了。以弗所书前头一开始就说，神在救赎的工作的里面，在我们这一方面来说，常常我们是注意到我们有需要神来我们给我们解决问题。但是你回到以弗所书上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已经看到那个问题了，不是我们有需要主神来解决问题，而是神自己他也需要解决那个问题。那一个问我们所看到的问题是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神要解决的问题是宇宙性的问题。那么因此我们就特别的注意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是抓得很紧的，我们就 不, 不特别提他，不再提他了。但是我们必须要留意到一件事情的，我们不能常常要问的，救恩是为了什么？我想到现在为止，我们应该下一个结论，救恩不是为了我们的得救，救恩是为了什么？救恩是为着神的旨意的完成。那神的旨意是完成，是表达在什么事情上面呢？以弗所书就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了，他说神要按照时间满了主的时候，将一切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这个是救赎的最高的那个发表，而不是是人回到神的面前，是万有都回到神的面前，万有都回到神的面前。那到了这个时候，那我们就说神的永远的旨意就完成了。那正因着我们接触到这一个事情，就不得不逼，都好像逼着我们去注意了。神这个激活说是永远的激活，那什么时候神有这个激活？我们实在是不清楚。过去的那个很具体很详细的过程，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非常有把握很清楚的，那就是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定做好了这一切。那这个创立世界以前是指着那六天呢，还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虽然我们没有任何很有明确的那个指示的那个说法，不过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在天地，在起初神创造天地以前的那个时候，神已经有了一些个安排。一面我们是因为说神是全知的神，我们常常骚扰我们的就是，那神造撒旦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撒旦会堕落？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能替神做答案，但是我们看神的那个安排呢，好像神很清楚知道撒旦有一天会出世，说神安排撒旦的这个天使长，起初的时候是摆在最接近神的那个位置上面，那为什么神摆他在那里呢？让他时刻的是领会到神是不可代替的。但是具体的情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只是零零落落神说了一点点一点点，但一点点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确实的那个记录下来。不过我们按照看到神在创世以前就定规了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不但是在这里这样的话说，比方说说到基督流血的事情，那彼得前书就说了，在创世纪以前神已经看见基督流血的事了。那为什么神会看见他儿子流血的事呢？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没有办法能领会得过来，但是从已经有的那个历史的发展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测，但是当然我们不能下那个最后的结论。无论如何，我们看见撒旦的堕落也是早在神的 管理的底下，所以在起初神造天地的时候，神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安排。假如比方说，假如撒旦真的堕落的话，神怎么去挽回？那也因此这样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三章里边的事情。神怎么那么快就会用羊羔皮，用生出的皮来代替人的那个无花果子叶子呢？神怎么在那个时候就宣告女人的后裔会伤邪的头呢？这全都是老早在神的定义的里面。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虽然没有把从前很多的事情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原则性的那一个条，那些事情或者条件，神在历史上并没有遗留下来。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那然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总的结论。以弗所书把我们带到神做工的一个最高点。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是神要做什么。十二节开始到末了呢，就是神要怎么做。那这两个区别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神要做什么的话呢，那我们所有的服事就也许失去了那个目的，也失去了道路，也失去了方向，更失去了内容。但我们能很清楚地掌握到神要做什么，然后看神怎么做呢？那以赛亚二，从十四节开始，一直到末了，我们就看到以弗所书的那个具体的那个发表，很清楚地给我们领会的过来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要知道神要做什么，不是一件很容易领会过来的事。那知道了神要做什么，而跟得上神要怎么做呢？这更不是我们很容易跟得上来的事。所以保罗，圣灵就用着保罗，就用着那一个十七节以后的那个祷告，来把我们带进我们该怎么做。那我们该怎么做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神要做什么。那是从那里开始，我们就留意到神要做什么。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件事，那有些话我还是留到下个礼拜再和弟兄姊妹提一提。不过我特别提一点，先点一点这一个，圣灵在那里说了很多的话，那么说到最末了的时候，就带出教会来。如果没有后面所说的这些话，我们不知道前面神所说许许多多的是指着教会来说的。但是一有加上保罗这一个祷告的时候，那教会就很显然跑出来了。那我先不说那个比较细的，说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因为在整个神所做的事的里头，那个结论 弟兄姊妹，你看到一句话是很重要的，教会要基督要为做万有做，
为教会做万
有之首，是教会
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什么意思？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哦，这个话很重要，几乎可以说是神永远的旨意的成全的那一个关键。当我们留意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一面是注意到主自己在神的面前的神把他升为至高的这个事实，但是更重要的那点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把基督升为至高？基督本来就是至高嘛，他为什么还要有一好像一个动作要把他升为至高？那弟兄姊妹，这就和神那个起初造人的那个目的不能脱离了。我们也晓得救赎是要叫我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将来是要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远的，不但是在国度里头一千年作王做赏赐，而是在永世的里头是作王到永远的。那问题就出来了，教会凭什么可以作王到永远？那上头已经说，主已经说过了，主已经是头开头就已经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是脱离了时间的限制、地域的限制，但是权柄你要显出来了，你怎么能显出？教会怎么能可以显出有那样的权柄去管理万有？不是教会本身有，这里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那这个事情就很清楚了，教会与基督是连接成为一，头如果是万有之首，身体也就被带到显出万有之首的那个发表了。那所以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带给我们信主的人，如果我们能很明确的在其中抓到神说话的那个目的，那是非常非常大的祝福。所以难怪保罗那个祷告就是那样那样求神把赐人智慧和赏赐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